来到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话语，也在你话语的当中来体会你赐给我们的真理。主，你叫我们凡事谢恩，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凡事谢恩，我们如何可以凡事谢恩在你面前。主，你的恩典是如何的让我们可以这样的凡事谢恩。谢谢我们的主，求你开启每一位来到你面前听你话语领受你真道的人，也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接近他，高抹他，让他所传讲的是从你而来的，是从你神圣的话语所来的那个福音的真理。谢谢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凡事谢恩，和我们今天的感恩节有一点的关系。感恩节是北美洲特有的，加拿大、美国，起源的时间差不多是400年前左右，内容不是太一样。据说加拿大的这个感恩节是感谢上帝的，美国的感恩节是感谢印第安人的，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结论。到今天，整个北美洲过感恩节更加的不确定，有的人是感谢上帝，有的人感谢上天，有的人感谢大自然，有的人感谢父母。但是无论别人怎么感谢，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感恩的对象只有一位，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是那位赐给我们救恩的这位救主。对象我们比较清楚，但是内容我们也需要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感谢这位神？为什么要感谢这位救主？而且要凡事感谢他。无论我们是丰衣足食，我们是健康，我们家庭是否幸福，我们要感谢他。无论是我们在苦难、在逆境、在各样难处的时候，我们都要感谢他。那这个感恩和世俗的感恩就不一样，和异教的感恩就不同。因为世俗的感恩、异教的感恩都是感谢他们认为好的，都是感谢他们觉得舒服的。但是基督徒的感恩叫做凡事，那这个凡事是包括所有的事情，包括我们在我们生活经历当中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感恩。那这个道理到底在哪里呢？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天山挪利家前书》的5章16到24节，将这个信息向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传递。15到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圣经叫我们凡事谢恩，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也因为我们明白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不但可以凡事谢恩，我们还可以常常的喜乐。那这个谢恩就不是咬着后槽牙的谢恩，这个谢恩是带着喜乐的谢恩。后面19到22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凡事要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能够真正凡事谢恩，必须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必须要听从先知的教导，必须要真正的离恶行善，你才能够真正活在凡事谢恩的里面。后面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原来这个凡事谢恩所指向的方向，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完全无可指摘。 在凡事谢恩的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内容，是让我们在神的亲自的工作的里面全然的成圣，因此我们可以凡事谢恩。24节，那招你们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因为这件事情上帝他必定会成就在所有的蒙召的人的生命的里面，因此我们可以真正做到凡事的谢恩。那这段圣经记录在天沙挪利迦前书的里面，天沙挪利迦前书、后书这两卷书是保罗写的。天沙挪利迦教会是保罗在马其顿所建的第二间的教会，当时保罗在写天沙挪利迦 前后书的时候，他在格林多，提摩太和希拉到了格林多，把天沙挪利迦教会的情况告诉他们，告诉了保罗说天沙挪利迦教会非常的信心稳固。他信心怎么稳固呢？因为他们在本地受到了很大的逼迫，他们仍然坚固他们的信仰，这个叫做信心稳固。在天沙挪利迦前书2章14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人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天沙挪利迦教会的信徒，这个教会非常的坚固，他们的信仰非常的稳固，是尽管受到逼迫，他们仍然坚固的站在他们信仰的里面。那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有一点的思想，犹太人会逼迫犹太人的教会，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叫做叛教，他们叫做异端。那因为这个所谓的叛教和异端会直接冲击到犹太人他们持守原来的那个旧约部分的信仰，所以他们会逼迫犹太人信耶稣的人。但是在天沙挪利迦都是外邦人，外邦人信很多的神，外邦人你信什么神对他来说几乎是无所谓，那为什么他还会苦害逼迫这些信耶稣的天沙挪利迦人呢？有一个原因，可能他们受到犹太人的挑唆，因为犹太人想要灭掉这个基督信仰，所以他会挑唆在外邦的那些外邦人来攻击这个信仰，但这个挑唆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真正这些外邦的地区的人逼迫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冒犯他们的信仰那个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影响他们的生意。在当时中东那个地区，信多神，然后在宗教多个宗教的里面所产生的那一个生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这个是问题。很多人是靠造偶像、卖偶像崇拜的产品为业的，很多人是靠这个发财的。在中国，佛教是一个巨大的产业。前段时间少林寺和政府打官司，一年门票就可以收1亿多，再加上佛龛、咒符、纸钱、烧香、算命、祈福，是一个大的产业链。各个地方建大庙、建大佛，建一个大佛都几亿的，那一个巨大的产业不能碰，这个是外邦的特点，这个是天沙挪利迦的特点。对于拜假神的人，信什么神不重要，钱重要。 对于拜多神的人，信仰不重要，生意重要。所以外邦产生对信仰的逼迫，你一定是断了他的财路，你一定是影响他赚钱。所以在腓立比的时候，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跟在保罗后面几天，后来保罗把他赶出去。本来是件好事，救了那个被鬼附的使女，但是他们逼迫保罗，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靠那个被鬼附的使女发财，把他赶出去以后断了他们的财路，他们就不干了。保罗在以弗所传福音，冒犯了当时的那个亚底米神庙的那个所谓的信仰，不是冒犯了信仰，是那些做偶像生意的人说，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偶像的生意受到他们的影响，所以合成都骚乱起来。不太一样，犹太人逼迫信耶稣的人是比较多，大概是因为所谓的信仰的问题，外邦人逼迫比较多是因为钱的问题。这个是天上挪利家出现逼迫的这个问题。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下面，保罗写信鼓励他们，因为这些信独一信仰的人，他们当他们说我们信的神是独一的神，当他们说所有的神都是假神，当他们说所有的偶像都不是神的时候，那些旁边做生意的人就受不了了，就会逼迫他们。所以保罗就写信鼓励他们，怎么鼓励呢？后面的经文，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三样是鼓励那些受逼迫的信徒非常特别的鼓励。第一样，要他们常常喜乐。什么叫做常常喜乐呢？常常喜乐就是持续的，不间断的，不停止的喜乐。为什么会特别呢？这些人是正在受逼迫，这些人是正在受苦，这些人可能正在承受损失，被雇主辞掉了，倾家荡产了，甚至坐牢，面对殉道的危险。然后保罗叫他常常喜乐，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这也是信徒应当有的那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根基。为什么受到逼迫受苦还可以常常喜乐呢？这个是信徒要知道的，不是为了维护这个信仰的面子硬撑着装出自己的喜乐，不是为了做生意打气，不是被洗脑，不是自欺，是他们真正认识到他的信仰是什么，是他们真正相信那个福音给他们带来的那一个救恩和永生的盼望是确实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逼迫临到，是因为他们行走天路逼迫他们的时候，不会夺走他们的喜乐。所有的人，当你真正行走天路的时候，当你真正跟随主的时候，你会遇到苦难。那这个苦难，一个是叫做必然性。马太福音5:10，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当你愿意跟随主，走公义的道路，那个罪恶的世界会逼迫你，会攻击你。当你追求圣洁，你要活出公义，你必定会发出光来。当你那个圣洁公义的光发出来的时候，就会照到周围世界的污秽，然后就必定会有反弹。当你愿意真正走义路，建立一个敬虔的生命，愿意离开作恶，愿意活在良善的里面，愿意爱人，愿意忍耐的时候，你就会变成好欺负的人，就会有人因此会欺负你。必然也是必须的。彼得前书4: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这样的心，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上帝允许我们受苦，是让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的罪性被对付。当我们经历苦难，罪性被对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和罪断绝。和罪断绝以后，你的生命才会真正的改变，才会真正活在圣洁的里面。当你了解到这个道理以后，你才会真正的常常的喜乐，你才会真正在苦难的时候仍然可以喜乐，因为你清楚福音的真理，你知道你的脚正走在天国永生的道路上，所以你可以常常喜乐。第二样，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是所有的信徒必须要做的，因为透过祷告，你才会在圣灵的里面真正得到开启，明白福音的真理。因为透过祷告，你才会在圣灵的里面得着能力，能够遵行福音的真理。因为在祷告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真理和能力在你的里面，你才会不后退，在苦难的时候仍然可以坚守走天国的道路。所以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的第七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不住的祷告是凡事可以喜乐常常喜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根基，一个推动力。那一个常常的喜乐是从圣灵的开启来的，那个在苦难当中仍然可以喜乐，是因为明白福音的真理，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那个罪，胜过那个苦难所产生的那个属天的喜乐。那样的喜乐是常常的，是夺不走的。第三样，凡事谢恩。这个凡事是所有的事情，无论大事小事，教会的事，家里的事，工作的事，无论是顺境逆境，患难死亡，都要谢恩。这个凡事谢恩绝对不是正向思维 positive thinking， 这几十年来非常流行的，遇到了车祸感恩，虽然车毁了人没受伤，遇到车祸撞断了一条腿感恩，虽然断了一条没有两条都断，遇到车祸两条腿都撞断了感恩，腿撞断了手还没断。这种所谓的正向思维的感恩我们很熟悉，因为在中国有个叫阿 Q 的，他就是这样思想的。这个不是真正的凡事谢恩，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凡事谢恩，那个是自欺，虽然很流行。什么叫做凡事谢恩？是不是遇到顺境的时候我就谢恩，遇到逆境的时候我就躲起来，然后等这个逆境过去以后又转向好转了我再谢恩，是这样吗？这个也不是圣经所说的凡事谢恩。凡事谢恩是所有的事情，是你真正知道神全然的保守，你真正明白这个天国道路里面的那个内涵，你真正知道神他不允许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他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必定有他的意思在后面，那个意思，那个后面的意思不是用苦难来虐待我们，是让我们在苦难的当中靠着圣灵的能力胜过以后，我们可以结出生命的果子来。你生命的那个圣洁的果子在苦难的当中，在熬炼的里面把罪熬炼掉，把那个信心像金晶一样熬炼出来的时候，那个生命是凡事谢恩的根基。那这种的凡事谢恩 只属于基督徒的，只属于有真正属天盼望的人，只属于他的脚真正走在天国道路上的人，不属于在世界追求世界享乐的人。这是圣经说的凡事节。然后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前面三样直接导向后面，保罗说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三样事情是神在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里面，在基督里面，神透过这些的事情要完成一个旨意，他定下这个旨意要实现在所有的信徒的生命的里面。这个旨意是在基督里的，这个旨意是荣耀基督的名，这个旨意是彰显神的荣耀，这个旨意是叫人与神的荣耀有份。真正得救的人是与神的荣耀有份。救恩不是人受了撒旦的诱惑犯罪了，然后上帝把人救回来，所以上帝就比撒旦更厉害。不是，如果是这样，犯罪的人非常多，得救的人很少。如果是这样，从整个战役来讲，撒旦是赢的，对吗？如果你打一仗，这一仗里面有100个小的战役，他赢了50%以上，多数是撒旦赢的。你可以这样算这个数吗？不是这样。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是彰显上帝的全能，那这个全然的能力是上帝在创世之先就定好的。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不是犯罪以后的补救措施，是上帝在创世以先就定好要实现在所救的人的生命当中，那个生命当中有基督生命的形象和样式。那个基督形象的生命和样式不是回到了亚当的里面，所有得救的人不是重新回到了伊甸园的状态，是超越伊甸园的状态，是超越亚当时候的状态。怎么超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圣经说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这一个生命的样式要实现在所有的属于基督的人，让他们生命的里面也像基督一样有恩典有真理。那这个生命是带着基督的荣耀的。如果一个人他只有所谓的真理，他没有恩典，他对自己非常的自律，对自己非常的严格，好像都行在公义的里面，然后他放眼望去全是坏人，没有一个比我好的，都是非常糟糕的人，都不像样，只有我最厉害，见着所有比自己不好的都骂他一顿，你们这些人，我最公义。这不是基督生命的样式。基督生命的样式是对自己活在真理的里面，对别人用恩典，用舍己的爱，用爱仇敌的爱去爱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才是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成就在信徒的里面，他在上帝面前有荣耀，他可以真正荣耀基督，真正可以荣耀上帝。所以上帝在伊甸园里面是创造的第一步，在基督里面是创造的第二步，这两步的创造形成一个完美的创造。所有的在基督里面的人是在上帝的这一个伟大的创造的里面与基督有份，这个叫上帝的旨意实现在我们的里面，是他所定的旨意。在基督里所新造的人是如此的 具备耶稣基督生命样式和他同享荣耀。罗马书8:28-30，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是基督生命的荣耀。唯有在基督里面才可以成就这样荣耀的生命。在人类的里面，除了基督，除了效法基督的人，没有这样的人。他如果自己行为好一点，基本上会自以为意，没有自己对自己对用真理来要求自己，用恩典来对待别人，唯有基督才可以。那这样的生命是基督生命的荣耀。所以这个旨意叫所有在基督里面的人，在基督里面被如此被成就的人，尽管在苦难的当中被熬炼的人，被成就出来有基督荣耀生命样式的人，他们凡事谢恩，他们常常喜乐，他们不住的祷告。后面的经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件事情如何成就呢？如何成就凡事谢恩的生命呢？如何成就常常喜乐的生命呢？怎么可以真正做到呢？不是头脑知道就可以了，要实现在生命的里面，要活在生命的里面，那个动力是什么呢？有两个不要。第一个，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这件事情是圣灵成就的。消灭是包含了熄灭、浇灭、冷却的意思，圣灵的感动是感动人在神的面前得到这一个神在创世之前所给人的恩典，但是人可能会浇灭它。当圣灵感动人的时候，人会有温暖、有火热的感觉，所以他会说浇灭。我相信所有信主的人，你都受过圣灵的感动，那个感动在你心里面是温暖的，甚至是火热的那样的感受。在路加福音的里面24:32，有两个门徒跟耶稣讲话，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讲耶稣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当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冰冷的心被他温暖，在他里面被他火热起来。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听诗歌，你唱诗歌，你可能会流泪。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听到，你的心可能会被触动，可能会悔改信主。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听圣经，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可以得开启，你可以看明白圣经，得到圣经的提醒，得到圣灵的力量。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可以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那这些都是圣灵的感动，圣经说你不要消灭。诗歌受圣灵感动的时候，大概比较没有人消灭，人在那个时候是比较被动的，因为很温暖很美好。我不会去消灭圣灵的感动，我希望圣灵更多的感动我，大概不会。听福音的时候可能会消灭，虽然感觉挺好的，但是头脑里面的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私欲和骄傲会拒绝它，可能会消灭它。受洗以后，圣灵会住在我们的里面，持续的感动我们，常常的教导我们，然后我们从此就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吗？那个是更容易消灭圣灵的感动。更容易消灭圣灵感动的人是受洗，真正成为信徒的人。这段经文是给信徒写的，为什么呢？当圣灵感动受洗的人，要带领他们走天国的道路， 要重生他们，然后圣灵在这里面要做什么工作呢？一个是扭转他们的心，让信徒不再拜马门拜神，让信徒不再爱世界爱神，要把信徒心里面的偶像除掉，金钱事业家庭孩子嗜好全部除掉。那这种的感动来了，可能容易被消灭。当圣灵带领人走天国的道路，要把整个人生的道路改变，让人不再跟随世界走，要人走十字架的窄路，让人不再为今生单单盼望永生，可能会被消灭。当圣灵感动人，要人对付自己的罪，要远离肉体的情欲，要胜过眼目的情欲，不再活在今生骄傲的里面，人可能会消灭。当圣灵带领人真正走天国的道路，遇到艰难，遇到逼迫，可能会消灭。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对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信主的人，是一个决定性的、要命性的，在神面前的一个回应。罗马书第八章第六到第七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当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体贴肉体的时候，在神的道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我们只能开始走自己的路，我们没有办法跟随神走那条天国的道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当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必定会被情欲所胜过，所收到的那个生命不是永生，是败坏。那这些都会产生消灭。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是对所有的信徒讲的。你信主了，圣灵住在你的里面，要用神的道重生你，要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的脚踏踏实实的、坚定的走在天国的道路上。如果你消灭他，你就没有办法跟随他。第二样，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什么叫做藐视呢？藐视就是不理会他，轻视他，鄙视他，这叫藐视。藐视的事情在旧约常常的出现，因为在旧约的时候，那些很多以色列的百姓最不爱听的就是先知讲话。为什么呢？因为先知神差遣他们来，都是要呼召以色列人悔改，都是责备他们的悖逆，所以他们就反感，所以他们就藐视，所以他们会虐待先知，甚至把先知杀掉。这件事情是容易发生的，在新约有些可能不会这样，有些所谓的先知不太会被藐视，因为他常常讲安慰的道，常常讲肯定的话，任意而行没关系，犯罪无所谓，上帝爱你。旧约的神是律法，新约的神是恩典，咱们信新约就可以了。只要你能够成为会友，奉献钱给教会，积极参与服事，其他事情都无所谓。这样的人没有人消灭他，比较少人消灭他，耶和华会消灭他。他是假先知，讲的不是真正耶和华所赐的那个真正的福音的道。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从来没有改变过，圣经从来没有改变过，它都是先赐给人极大的恩典，然后呼召人跟随他走公义的道路，最后走到神要赐给他们那个永恒的天国的里面， 这一个上帝的原则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改变过。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的人也从来都没有改变过，都是爱恩典，不爱走义路，都是愿意享受，不愿意背十字架，没有改变过。在我原来的教会，我讲道，每次讲道，一定有一个信徒固定的站起来离开。那他站起来的时间不是在我讲道以前，一定是在我讲道刚刚开始一点时间，他就砰站起来，然后以示威的方式就这样子走出去。每次我讲道，他都会做同样的事情。那怎么样呢？那我就不讲道了，然后我就讲他喜欢的，我就不要做神的仆人，我必须要按着神的心意讲道，这样既不得罪神也不害人。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那这两样请大家留意，圣灵和先知不是并列的，先知是被圣灵设立的，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开启，从圣灵领受真道，然后靠着圣灵的能力传讲，和圣灵不是并列的。先知是圣灵的仆人，信徒能够真正听明白福音的真理是圣灵的工作，能够真正遵行福音的真理是圣灵的能力。从头至尾，所有的人从得救走天国的道路，最后走到天国的里面，都是圣灵的工作，叫做圣灵的重生。那这件事情后面的经文保罗就讲出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叫做但要凡事查验。但要凡事查验这句话出来，让我们感觉有一点点的需要思考的地方。既然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然后又告诉我但要凡事查验，那不藐视不消灭我听就是了嘛，我应当顺从啊，然后又叫我查验，这是不是有矛盾呢？圣经在说什么？圣经说我们要顺从，不要盲从。你要查验那是不是真的从圣灵来的感动，你要查验那先知是不是真的神所差来的先知，还是误导人的假先知，你要查验。那这件事情在教会的里面征战非常的大，在整个教会的历史的里面征战非常的大，也是撒旦重点攻击的那个对象。在这里邪灵的假冒非常的可怕，假先知假教师层出不穷，在教会历史的里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然后他们是最猖獗的那一批，所以多数人是受迷惑的。在近代福音派教会的里面最大的灾难，上个世纪初所开始的所谓的灵恩运动，号称有圣灵，就有人冒充圣灵，亵渎圣灵，邪灵的假冒，就造成教会的混乱。很多人高举讲方言的恩赐，高举奇妙的经历。那旧金山有一位姐妹追求讲方言的恩赐，就被鬼附了。我们多伦多 Toronto Blessing 叫多伦多祝福，号称圣灵充满，里面的会众聚会的时候学狗叫，学狼嚎，学狮子吼，那不是圣灵，是邪灵充满那个地方，号称自己有亲自圣灵来的启示，就胡乱的解释圣经，把自己称为大使徒大先知。上世纪美国最出名的那个叫 Benny Hinn 的，号称是圣灵充满的， 灵恩派的大师把三位一体讲成九位，这种人在教会的里面产生极大的破坏。我上个礼拜五去聚会，一个姐妹去另外一家教会聚会，我问她，那这个教会教女圣经吗？她说教啊。我说她教什么呢？她怎么讲呢？她说她都是很多题目 topic， 家庭幸福，然后圣经告诉你怎么样家庭幸福，工作顺利，圣经告诉你怎么样工作顺利，那边有问题，圣经告诉你怎么样解决问题。哦，我说这个教会是这么教你圣经啊。我告诉他，圣经不是为了人在世界过好日子服务的，圣经是预备人能够配得将来得永生来效力的。那个姐妹说，那他刚好搞反了。我说是，他刚好搞反了。但是人很容易喜欢那个刚好反的方向，人很容易被那个刚好反的方向就骗了去。凡事要查验，不要批评，要彼此相爱，对一点错点没关系啊，相爱重要，是吗？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彼得对信徒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强解，如同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错误的讲解圣经就不是从圣灵来的，没有圣灵就没有真正的福音的真道，没有圣灵，没有真正的福音真道，就落在沉沦的里面。讲解圣经是不能开玩笑的，圣灵来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经是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主所爱的弟兄啊，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那个真道是圣灵使用在信徒生命的里面，让他们真正成为圣洁，好叫他们能够真正得救。不讲十字架，不讲宰戮，不讲舍己，不讲为义受苦，把信徒引到宽大的路上。马太福音七章耶稣说，那是通向地狱的路。凡事查验，凭什么查验？我靠什么查验呢？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圣灵的恩膏内住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按着圣灵的教导住在主里面。大家还记得我讲的那篇道叫住在主里面吗？还记得吗？怎么叫做住在主里面？因为我的话藏在你们里面，你们因此可以住在我的里面。圣灵带领人住在耶稣基督话语的里面，所以就可以住在他的里面，这样的人不会受到误导。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嫌疑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的道是与不是。凭什么分辨？凭什么慎思明辨？是天天考察圣经，靠着圣灵的开启，靠着天天考察圣经来分辨他所讲的是还是不是，是圣经来的，圣灵来的，还是从人来的，从世界来的，从撒旦来的，你这样才分辨出来。如果没有圣灵，没有圣经，我请问你凭什么分辨是与不是？凭什么分辨好与不好？大概是自己觉得舒服的那就是， 觉知对今生有好处的，那叫好。你会觉得十字架是好的吗？你会觉得为义受苦是是的吗？不会的。你非得有圣经，有圣灵，你才能够在这个里面真正的有这样的分辨。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止不做，是圣灵在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的分辨力。人自从在伊甸园犯罪以后，就开始具备了分辨力。这个分辨力的结论基本上都差不多，我对你错，我好他坏，是吗？大概人一做评论基本上都是这个结论吧，我对你错，我好他坏，是不是相似吧？伊甸园的结果，所有的人都掉在这一个里面。你非得是圣经圣灵让我们真正回到重生来的那个真正的分辨力，然后才有善美的你要持守，你的分辨是从圣灵和圣经来的。前段时间美国高等法院驳回了几个州有关禁止同性恋这个结婚的这个法律，然后现在美国超过30个州同性恋可以合法结婚，很多世人看为美，这是美国民主的伟大，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很多人给美国鼓掌，他看为善，他看为美。在圣经的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美国越来越陷入全国性的败坏，是整个人类越来越向灭亡里面迈步，跟世人的标准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你有太多的地方需要圣灵和圣经帮助你分辨到底什么是善的。教会、工作、家庭、社会、世界，太多太多的事情需要从那里来到圣经的里面得到分辨，然后你再持守。为什么分辨清楚以后要持守呢？善美的很自然的就可以持守吗？当我们面对罪性的诱惑的时候，面对金钱的诱惑的时候，面对私欲诱惑的时候，是需要持守才能够站立得住的。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是善的，他就立刻可以持守得住。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反倒去做，那是对基督徒讲的。因为圣灵告诉我们那个是恶的，但是我的肉体拉着我去做，圣灵告诉我那是善的，但是我肉体拉着我不去做。所以到第八章说，我要靠着圣灵胜过我的肉体，我真正行出那个真正的善，真正远离那个恶，圣灵和我的心同证我是神的儿女。那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工作，才让我们的生命真正远离那个恶，进到善的里面，才真正活出那个圣洁。持守是这样持守的。关于恶事禁止不做，同样的原则。否则我们明知道贪财是万恶之根，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除掉这个恶。否则我们明知道舌头是最小的，是不仔细的恶物，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制服它。否则我们明知道对人没有恩典，不怜悯，神把这样的人称为是恶仆，我们很难改变。也非得是靠着圣灵明白圣经的教导，然后你可以持守善的不作恶的。那这样的人你可以活到凡事谢恩的里面，所有的事情你都可以经历到上帝的恩典，都可以经历到神的道的能力，都可以经历到圣灵怎么样带领你活在神的道的里面， 都可以在所有的凡事上面，你的生命被神改变更新，改变更新，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荣美。所以你可以凡事谢恩，感谢主。后面的经文看似是祝福的，实际上是总结性的经文，很重要。愿赐平安的神使你们全然成圣。保罗在说什么呢？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成圣这件事情是全然的，是整个生命的，全方位的。然后这件事情谁能做成做不成，是神亲自使你们，上帝亲自做成这件事情，不是靠我们自己做的，是上帝要把这件事情亲自的做在你生命的里面，他就可以做成，他就可以让你全然的成圣，是他做的，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上帝可以叫你的生命生长，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成圣，上帝一定可以叫你成圣。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接受上帝那个亲自让我们全然成圣，给我们的圣灵，给我们的圣经，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停的工作，这个是问题。如果你愿意，他必定能够做成。成圣这件事情是全然的，是整个生命的。有一种错误的讲法，你决志受洗了就得到了成圣的位分，然后你到底生命成不成圣没关系，反正你得救了，因为已经给了你位分了。这是对罗马书错误的解释。上帝亲自使你们全人的成圣，他必定可以做成这件事情，他必须要做成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这件事情，然后这样才是圣徒，才是配得这个天国的圣徒。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他做成。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这节经文我要特别解释一下，这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处好像把人分成了灵魂体三个部分，但是我先讲结论，圣经从来没有把人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有一种错误的解释说，这个灵呢是代表灵魂，魂是代表思想，体是代表肉体，没有圣经的依据。那个是当时希腊文化和外邦人的理论，圣经里从来没有把人这样子分割。圣经所讲的人灵魂和身体是一体的，是不可以分割的。你所有的灵魂的内涵是透过你的身体，你的思想表达出来的。当一个人满口黄段子，然后他说我的灵魂是圣洁的，骗谁？当一个人犯奸淫，他说我的灵魂是圣洁的，你去骗谁？没有这个事情。圣经从来没有把它分开，灵魂和肉体是整个上帝所造的，是一个整体，这是圣经。讲一点原文给大家听，在旧约希伯来文的里面，神的灵希伯来文叫做 Ruha 是呼吸呼气，讲到神的灵。然后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得到了神的灵，神呼在亚当的鼻孔的里面，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那这个是希伯来文所讲的那个灵的意思，多用在神的灵上面。那人用什么呢？人非常多用的是用魂这个词，叫 nefesh 希伯来文。那这个魂这个词包含多少的含义呢？包含生命，包含受造物，包含思想，包含欲望，包含情感，包含激情，包含感情，所有的都在这个 nefesh 里面包含。 在希伯来文所谓的灵，这个魂的里面常用在人身上，是包含人所有的一切的感知，不是仅仅有思想。所以在创世纪46章，雅各全家进去埃及的时候，他用的词是雅各家所有的 nefesh， 所有的魂进了埃及，不是他的思想进去埃及，灵和肉体留在外面，没这个事情。保罗他也自己是这样用的，灵魂人是共通共用的。使徒行传，保罗和那些的被抓的囚犯有276人上了船，当那个时候的希腊文用的是 suke， 希腊文的那个词是魂，276个魂上了船，共通共用的。所以在整个教会的里面，因为人的那种的太多的 creation， 把圣经解得乱七八糟，随便发挥。有个牧师到我们这边来讲，讲灵魂体讲错的，我到今天我才把它更正过来，没有这样的分。如果我们去读原文，读希腊文，读希伯来文，不是这样子的，一个完全一个整体，那这个我需要把它更正一下。好，后面那保罗为什么这么说呢？保罗说，上帝对我们的保守是全然的，灵魂身子是完完全全的保守。保罗要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不是把人分成三个部分，没有这个意思。所以他就鼓励所有的天撒罗尼迦的信徒，告诉他们上帝对你们的保守是全然的，所以你可以凡事谢恩，因为他全然的保守，所以你可以凡事谢恩，不是保守你的灵魂，然后你的肉体他保不了，你在外面就受尽了肉体的苦难，根本不是这回事情，是全然的保守，你才可以凡事的谢恩。这个是保罗所讲的。最后一段话，后面，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全然的成圣，全然的保守，推到一个方向，一个结果，是叫我们完全无可指摘。请大家留意，完全无可指摘不是完全圣洁无瑕，不是完美无可挑剔，那这件事情只有主耶稣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完全无可指摘，那这个是我们得救的确据。那完全无可指摘，我们要问谁来指摘？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谁做这个指摘的事情？谁来决定我们完全无可指摘呢？显然不是人，也不是牧师，是主耶稣他自己。那他凭什么来指摘我们呢？仅仅是他的权柄吗？不是。主耶稣曾经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完全无可指摘。约翰福音12章47到48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那那些真正不弃绝他，听他道，领受他话的人，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不受他的指摘。他的话在哪里？圣经的里面。他的道在哪里？在圣经的里面。马太福音7章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哪些人进去？是在那个唯独的里面。唯独的里面是哪些人？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天父的旨意在哪里？是在圣经的里面。圣灵透过圣经把天父的旨意全然的赐给他所拣选的人，所有的人可以全然的知道天父的旨意，可以靠着圣灵的能力全然的行在天父旨意的里面，可以全然的有得救的确据。这个是救恩，这是圣经要赐给人的那个极大的救恩，是必定可以做成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凡事 险。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保罗鼓励所有的天上挪利家的信徒，我也用这段经文鼓励所有的在座的信徒。也许你透过圣经，然后照一下镜子，发现自己和那个全人成圣还有一点距离。所以今天你需要坐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圣经放在你的手上，所以圣灵继续的感动你，带领你。圣经应许这件事情是必定可以做成的，靠你自己一定 desperate， 靠我自己一定是没有盼望，但是靠着神的应许，靠着圣经，靠着圣灵，必定能够做成。这个是神从创世之前所定义下来必定要成立的救恩，会落在所有的他所拣选人的生命的里面。这位靠着神的话和各位弟兄姐妹讲，上帝赐给你的救恩是百分之百的，你一定能够得救的。问题有没有真正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藐视先知的讲论，真正在圣经的里面一生跟随他。如果你是那样的人，这一句的应许必定成就在你生命的里面。所有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感恩，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在这个教堂的里面，我们所感恩的实在是你借着圣灵也借着圣经要赐给我们的那永生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带着这样的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也愿意这个凡事谢恩的心一直的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可以常常的喜乐，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可以凡事谢恩，看见每一样的事情你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爱的人得益处的时候，我们的感恩就永不止息。谢谢我们的主，所以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